兄姐妹平安。6月25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Receiving yourself in the fire of sorrow， 在悲伤之火当中接受你自己，或者是发现你自己，就是说接受你自己真正的所是，发现你自己真正的所是。引用的圣经是约翰福音12章27节到28节。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但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这时候的。父啊，荣耀你的名。这是那个约翰福音12章英文的直接翻译，中文和合本圣经就是这么翻译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这么说的：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吗？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今天占卜是竭诚为主的第一段对不起，我想起来了，我想还是先把最近微信后台弟兄姐妹的留言说出来吧。第一个就是说，李老师您好，雨思，感谢神的恩典，每天能够借着您的录音来灵修，给我非常大的帮助，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骄傲和自我防卫，还有懒惰。我不愿意破碎自己，还总是回避内心的感动，不愿将自己完全降服于神，不愿被神使用，求主帮助我，让我尽我自己的本分，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另外还有弟兄姐妹的留言，我就一起读吧。在我就不讲日期了真生命辅导传道会弟兄姐妹你们好，很想给老师发一封感谢信，但只有这个邮箱可以联系在网上，所以请你们转达，谢谢你们，也很感谢神借着你们的服事帮助大家，至少帮助了我，再一次感谢。李老师你好，我是好几年前在哪里哪里参加过你们营会的什么什么，抱歉了，这个Jesse 很抱歉，我没有印象记得有特别好像跟你谈过话，或因为我真不知道你是谁。那我60几岁，你好几年前，可能我开始有健忘症，所以很抱歉。今天听了您6月20号的竭诚为主录音，内心比较感慨，一直有些难过，也和室友分享说很心疼你，为你伤心哭泣，所以觉得自己真的一直收到你们认真努力服侍的恩典，却没能表达感谢。还是觉得需要表达我对你的感谢，谢谢你这几年透过音频对我的帮助和改变。听了你的分享，虽然不能回应什么，因为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你的生活，但是我默默为你们祷告。关于老师你的竭诚为主，真的非常感谢，常常帮助我反思我里面的罪，也让我更加珍惜神，更看到耶稣的宝贵。记得第一次听你录音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在工作，一直找不到工作，对神非常埋怨。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去参加姐妹小组的时候，去的时候在路上就听到你的录音，到了小区楼下正好听到录音里面你说，我们常常以为杀死耶稣是当时犹太人，但你知道吗，是你杀死了耶稣，你就是那个钉死耶稣人，因为你的罪。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泪流满面，看到我竟然这样得罪神，但是他竟然要解决我这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在哭，所以呢我就躲到小区楼道里面，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和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时刻，让我真的开了眼睛，帮助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也终于明白人活着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那个信息似乎帮助我打开我的任督二脉，让我明白福音何等的美。所以以后常常听你的录音，虽然因着自己灵性状态常常起起伏伏断断续续，但是我真的看到神的话语，透过老师你的录音讲解，圣灵就在我里面工作。特别是之前分享到我们一定要谈到罪的问题，聊到罪的问题，因为罪让我们看到一个需要，就是需要耶稣的恩典。如果跨过罪去聊恩典，是让恩典变得廉价。在我的服事中也帮助，特别帮助我，让我明白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而不是只是安慰和体谅对方的情绪，或者只是指出他的罪就结束了。真的很谢谢你。记得很久以前你分享，有一次下小雨，你在门口看小蘑菇，你的心就非常感谢神。我也很被触动跟提醒，我自己似乎常常忘记数算神在小小事情上的恩典和美好。还有你每一次很真实的分享一些例子，有些暴，还有暴露你真实的你自己，让我羡慕。原来看重神到一个地步，真的忘记自己，也帮助我直接指出 我对罪伪装的时候，真的让我很反省自己，让我看到我的心何等诡诈，一直欺骗别人和自己。我真的很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信息帮助我看到我自己的心，我的处境何等可怜，以及神的怜悯和大爱。非常谢谢你的忠心服侍，还有你分享你已经讲了一千遍的信息，还是要依靠圣灵努力准备。一直祷告时，这也提醒我的心，我在服侍神的时候是不是靠圣灵，是否尽自己的责任呢？还有每一次你分享你在很难很难的处境中继续可以服侍的原因，就是神自己对我呼召，跟神对神的爱的认识，所以呢不得不回应，这个也激励我，让我每次在看环境看人数，也在想我的心在哪里，我是为什么做这事。千言万言都是很爱你，也很谢谢你，也真的辛苦了，谢谢你李老师。这是某个姐妹写的。那另外的姐妹可能是姐妹嘛， Sunflower， 亲爱的老师，希望七月能够听到您的录音，你教的太棒了，我上过您的课，是您的学生。不好意思 Sunflower， 可能我可能见了面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哈，不好意思。第二个 Sophia， 她引用的就是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要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人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开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而因为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必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今天早上我听到老师准备停录的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些经文。我对今天的文章的理解是就是关于论断的就觉得这是针对弟兄姐妹之间说的。而对于有教导责任人来说，当上帝有提醒的时候，还是得对现在最终的人直言。比如大卫王犯罪后，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来，就像在某一次讲解中提到，老师并不是针对特定的人，也是针对平信徒说的，大家的罪心都是一样的，请告诉老师，谢谢了。那另外一个 ZL 可能是一个姐妹吧，恳请李老师不要停录，也求神感动李老师能把全年的新解版录完。看到年初看到新解版上线，非常感恩老师录的竭诚为主，给我带来生命的改变，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每当我软弱无力的时候，我最喜欢听老师的音频。神常常借着老师的分享，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也提醒我，让我知道当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中。这几天听老师的讲座，丁老师的讲座因为我们在这里教会服事有讲座，所以放上网上。所以他说这几天听老师的讲座也很受益。老师是神所重用的人，老师虽不是完人，但瑕不掩瑜，怎么能说没有资格再度竭诚为主呢？您是在服事神，老师对圣父事工的忠心及付出，让很多人受到激励和感动。老师的辛苦付出，神人共睹，相信神必纪念。老师，我冒昧说了这么多，是希望能继续听到您新解版的录音，辛苦老师了，谢谢。这是另外的一些人。然后另外有一个姐妹就说，我写之前写之后都祷告感谢主Sophia 就说感谢主给我的感动，而且我一直在听，我很受提醒。那另外一个 Stella 姐妹她说，老师最近被攻击得很厉害啊点点点，请老师站稳。比起被论断被伤害的那么几个人，事实是更多出几十倍的人在被栽培，为什么老师要为几棵树抛弃一片树林呢？我觉得很不值，请老师不要退缩不要气馁。然后呢星星的留言引用的是耶利米书第一章五到九节， 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经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然后接下去是耶利米书12:1-2，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争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远与你远离。然后接下来是耶利米书12:5-6，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蹶累，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林丛要怎么行呢？因为你连你的弟兄和你父家都用诡诈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然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接下去耶利米书15:10-11，我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为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竞的人，我素来没有接待人，人也没有接待于我，人人却都辱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难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18:18，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利米新经后来就这么一句话，耶利米被淹没在口水中，准备封口，流泪的耶利米，做神代言的耶利米，耶利米啊耶利米，不是外邦人攻击你，是你身边所挨的脚踢你。耶利米不干了这是星星写的，是你身边所爱的脚踢你，你身边所爱的他们用脚踢你。然后星星最后一句话说，耶利米不干了。然后另外一个姐妹留言，期待7月份老师继续在线上做教导，结成为主，服侍众多的肢体。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谢谢昨天听新结版ZL 姐妹，听到老师说有人说他把讲台当炮台，请转告老师不要把这种人的话放在心里，不要因为别人影响老师的工作，这是神借老师的口指出我们的罪，是神给我们这些罪人的恩典，也是老师忠于神所托付的明证。我们都是罪人，如果老师所讲的让我们肉体舒服，对我们生命成长是没有帮助的。再次恳请老师能继续新结版的录音，求神加给老师力量，纪念老师的侍奉和辛劳啊！因为我觉得你们写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们，我只能说谢谢。那6月25号我们还是继续录制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也有一些关联。 Receiving yourself in the fires of sorrow， 在悲伤之火中接受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然后引用的就是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2:27-28，他那时候在克西马尼园也是很痛苦，他说能够怎么说呢，求父神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吗，这个时候吗？当然不是，因为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所以父啊荣耀你的名，父啊荣耀你的名。张博士就说，身为神的一个圣徒，我的态度对待悲伤和困难，不应该是说这个悲伤困难应该被预防被阻止，不应该是这样子，而是求神保护我，以至于呢尽管我在这个一切的悲伤之火当中呢，我还是能够是神造我所应该是的。我们的主在悲伤之火中，他接受了他自己，他接纳了他的处境，并且实现了他的心意。他从这个时候被拯救出来，这个黑暗的时刻，痛苦的时刻， from 从 from， 但不是脱离这个时候 out of O-U-T-O-F， 也就是说耶稣是在这个黑暗、这个忧伤、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啊被拯救，但并没有被救脱离了这个时候，所以他没有去经历，不是的，耶稣还是经历了这些悲伤痛苦的。张博士在第二段说，我们说不应该有悲伤，但确实是，还特别写体字强调确实有悲伤的啊，有这种伤痛的啊，有这种悲痛的，我们必须要在悲伤悲痛之火当中接纳并且接受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试图回避悲痛悲伤，我们拒绝处理它，那我们是愚昧的。悲伤悲痛是生活中最大的事实之一，说不是，不应该是，说悲伤不应该是事实是没有用的，因为罪、悲伤、悲痛和苦难是，这个是特别写体强调，这是事实的。我们不应该说神许可他们，神就是犯了错误，我们不可以这么说。然后第三段张博士说，悲伤悲痛 sorrow 除去一个人很多的肤浅，但 sorrow 悲伤悲痛并不总是会使那个人变得更好。苦难若不是把我给了我自己，要不然它就是摧毁了我。你无法借着成功来发现、来找到、来接受你自己，因为你会被骄傲冲昏了头。你也无法借着你日常生活中一成不变来接受你自己、来发现你自己，因为你会最后抱怨，你会向抱怨投降。你发现你自己、你接受你自己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悲伤之火当中。为什么必须这样呢？乃是非物质的原因 ，immaterial， 就是它是灵性的。事实上，在圣经中和人类经验中，这都是真的。你总能够辨识出那一位已经经历过悲伤之火，并且接受他自己的。你知道在你麻烦的时刻你能够走向他，并且你发现他有很多时间给你。但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经历过悲伤之火，他很容易藐视、鄙视你的这种痛苦、伤痛，或者不尊敬，或者没有时间给你，只有把你打发走而已。若你在悲伤之火当中，你接受了你自己，你发现了自己，神就会使你成为别人的滋养品，你就成为别人的营养了。那今天呢，我想分享就是第一点，我们怎么看 sorrow， 怎么看悲伤悲痛。其实这个呢跟以赛亚书53章是很有关系的，跟前天吧，以赛亚书53章那里就讲到，就是说，那我现在把那个经文先给你读一下，但是呢我们要从希伯来文来看。那讲到那个将来的那个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将来神真正的这个仆人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悲伤，悲伤如果一个没有走过悲伤的人，他会藐视你，他会不尊重你，因为他觉得说这有什么嘛。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所谓的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希伯来文的话，多受痛苦这个字啊 ish 就是人类 ish 是人类，然后 makoba 就是悲伤、痛苦、苦楚、疼痛、忧伤、忧虑。讲到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看到以色列人的苦，他知道，他看见，就用了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悲伤、悲痛、伤痛、痛苦、苦楚、疼痛，这个希伯来文啊 ，makoba 出现了15次。ish 就是讲人类。那将来的要来的弥赛亚，他是一个中文和本圣经翻译成多受痛苦。但是英文圣经就翻成那个痛苦啊是 sorrow， 悲伤悲痛，然后是 ish 是人嘛，人类，所以他是这样的人类。什么样的人类呢？就是 中文英文翻译的比较好，就是 man of the man of sorrow， 是悲伤的人，悲痛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只是一次性经历啊，或很多次经历这种痛苦，他就是痛苦的人。意思就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你想看我们全人的罪，如果都压在他身上，他能不苦吗？他能够说这时候我不苦，下一秒钟我苦，再下一秒钟我不苦吗？所以是悲伤悲痛之子的人。然后第二个字呢，常经忧患啊，常经忧患。这个常经忧患的那个常经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 yada， 认识啊，就是说认识，经过经验中领悟，很熟练啊，这是常经。然后忧患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 koli 这个字呢，就是指疼痛、疾病、痛苦、病患，在旧约里面出现22次。所以悲伤之子是指他这个人就是这么的有疼痛、有苦楚、有忧伤、有忧虑，然后他是非常多常经忧患，是指他是非常熟悉、非常熟练，他的经验中是非常的，因为经验过，所以是非常认识忧患的。其实痛苦、悲伤哈，相对于神这样的人呢，不管以赛亚书53章是怎么翻译的啊，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或你直接用中文把它翻译成，用希伯来文的意思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就是他是悲伤之子。然后呢与痛苦亲密啊，那其实这两个是只是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相同的情形。那我们就是要讲，你如果明白这个悲伤是什么意思的话，就是从耶稣的角度，以赛亚书53章来看的话，你就会知道，当亚当不顺服神的时候，人类的始祖对神悖逆的时候，罪就入了这个世界，罪性那个本质就在你我心中。从此以后，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如果我们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没有神，那我们会被自己的罪、被别人的罪所缠累，而且没有出路。但是因为有神，所以呢我们在经历别人给我们罪的缠累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感受，你的 emotion， 你的那种因为你是有感，就是说你的 emotion， 神造我们是有这种思想认知的，也有这种情绪情感的，也有意志可以做选择的这种能力，也有良心是非标准分辨啊，是自以为是呢，还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呢？所以在你实际经历过这些人类的罪、自己的罪被缠累、被勾到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悲伤，一定会痛苦，就好像你的身体被人家用枪射过去，那个肌肤之苦，你一定会痛苦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当你的肌肤之苦的时候呢，这个悲伤痛苦，你会感到疼痛的。只有到新天新地才是什么？没有悲哀，没有悲伤，没有悲痛。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悲伤呢？你就要明白悲伤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第二点，今天张博士说 In the fires of sorrow， 经过悲伤的火。你要知道，经历过悲伤之火的人啊，大概如果以今天我们讲火烧，你被火火火的烧，你一个人从火当中焚烧，然后抢救你跑出来的话，我们有这个画面，你想想火烧，然后呢你就被火烧到全身，那这时候呢，大概等到我们找到你，把你救出来送到医院，大概如果是真的是 in the fires of sorrow， 在这个火悲伤的火当中，我们先讲火，你会被烧伤，要不然就轻度，要不然就中度，要不然就重度灼伤。那我们以心灵来讲也是如此，当你经过悲伤之火来烧你的时候，你要不然就轻度，要不然就中度，要不然就重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基督的话，不管你轻度、中度、重度，你会烧死的，你这个灵魂、你的心灵啊，会变成很苦毒，你会给不出爱，你会对这个世界怀疑，你会用 愤世嫉俗来面对这个世界，你会用冰山火山来面对。如果你经历过这个悲伤之火，被火烧到，然后你没有得医治，你事后呢，我们以结疤来讲，你留下的那个疤痕，那个疤痕呢会提醒你，哇，你脸上被烧伤那个疤痕，那别人看你很怪异，然后这个人呢，你看那脸长了疤痕呢，好丑陋，那你就会觉得很自卑，然后呢你就会很愤怒，是火把你烧成这样。好，我们用脸把这个脸用心灵来取代，你心灵就扭曲，那别人就会觉得啊，这个人呢，不是说你脸很丑，是你心灵很丑，你心灵很丑陋，很黑暗，很扭曲，然后呢你就会不管你是自卑自傲怎么样，你反击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把自己包起来藏起来，要不然你就是直接正面对面跟人家冲撞，你要不然就是非常冰山的那种怒气，好像我们礼拜六我们讲要讲怒气，怎么管理怒气，怎么化怒气为祝福啊、哦！真的，你就会是被整个怒气整个被火，整个被烧死的，你的心灵会很痛苦，因为你被烧死了。但是有神有基督的人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基督是经过这样子悲伤之火洗礼的人，然后呢他真的烧死了，意思就是说他真的被我们的罪烧死了，他真的就下到阴间替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罪的那种火烧，烧死的那种痛苦。但是呢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种火烧让他那种我们看的是全世界看他就是最丑陋最糟糕最污秽最肮脏，连上帝都掩面不看他。为什么？因为他身上背着所有人的罪，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想看，被火烧死然后那种脸很畸形的，如果你要整形美容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么丑陋的话，神是眼目清洁，神是圣洁的神，他绝对不看，他不能允许任何的罪恶，然后现在这个罪恶全部压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神掩面不看，那对耶稣来讲简直是什么疼痛加疼痛。所以他是 the man of sorrow， 他是一个悲伤之子，悲痛之子，伤痛之子，他的那种痛苦那种苦楚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没有办法理解的，哪怕连我们这样的讲，我们也只是用有限的人类的语言来描述，用我们的经验，但我们的经验呢，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我们都假设我讲的你是听得懂，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只有圣灵才能够让你明白。因此当耶稣他经历过了，他不会藐视你，真的就像以赛亚书53章讲的，他不会藐视你，他不会不尊重你，他会知道那个被罪伤到是何等的痛，不管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但是因为耶稣他经历过，所以他有时间给你，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17节到18节说的，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主耶稣经历过，主耶稣能够搭救我们，他能够把我们的心灵呢让我们经历过火的洗礼被烧，但是能够什么像浴火凤凰那样经过火的洗礼之后呢出来，能够展翅上腾，是一个美丽的凤凰那样的，让我们很美，而让我们不会被罪被这个悲伤之火烧死，然后变得很扭曲。所以呢只有这样子的主耶稣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当我们走向他的时候，当我们走向他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悲伤洗礼的人，他的人生对自己的认识是肤浅的。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人哈，经历过这个不幸那个不幸啊，什么丈夫有外遇啊，什么孩子不受教啦，什么同工不和啦，什么牧者偷懒啦，反正我们经历过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那种罪的重伤带给我们那种悲痛悲伤，好像那火烧着我们，我们很难受。 很多人都这样经历过。但是当我们经历过这些，我就是说别人的罪也好，自己的罪也好，当我们经历过这些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它不会使你变得更好。它当然会把你的肤浅，你以为啊，这世界就是这样，没有罪啊，没有悲哀啊，没有痛苦啊，你很开心啊，像小孩子无辜啊，天真无邪，很快乐。结果呢，才发现哇，这世间怎么有这么恶的人啊？他利用我们的良善来欺负我们，等等等等，甚至最后呢，可能你好心像新闻登了，你帮助别人，最后被人家强暴，最后被杀死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哈，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个你所经历过的苦难，它不会让你变得有深度，把你真正的你经过了这个悲伤之火的洗礼之后，要不然这些悲痛这些苦难会使你发现你自己，原来我是在亚当之后的，原来我受造是非常有限的，原来当别人以恶对我的时候，我真的会以恶报恶，我真的没有行善的能力，就算我不敢去行恶，就算对方比我强，我不敢打回去，免得我自己死掉，但是我已经成为他带给我的罪伤痛的奴隶，因为我变得愤世嫉俗，我本来是天真无邪，我本来是很乐意帮助人的，我本来是很爱别人的，但是呢被别人这么的一攻击，我就没有能力去胜过，没有能力不去痛苦，没有能力可以不自保，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就好像最后星星讲的耶利米啊，耶利米啊，是你自己所爱的，他们脚踢你，所以呢，耶利米封口，耶利米不干了，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是不是就像一个读者回应，为了几个树木就把一片树林都给抛弃了呢？不是只有这几个人吧，不是只有你们这几个神学生吧，不是只有你服侍眼前的这几个会众吧，真的不是。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说我在经历过，我们任何一个人，你的处境跟我处境不一样，但我们都是经历悲伤之火的人，但是这个悲伤悲痛只能除去我们很多的肤浅，但不足以让我们变得真正有深度，就是在基督里，基督是非常有深度，非常丰富，而且呢他经历过这个悲伤的洗礼之后，他不会对人愤世嫉俗，他不会呢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然后跑来就跟彼得说，你看吗，你看吗，你看吗，啊，你知道吗，你还说拦阻我，叫我不可以去受苦，叫我不可以被宗教领袖说主啊断断不可，你知道我为什么骂你，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看我复活了，因为这正是我来到这时候的来到这个世界这个时候的目的，我虽然很痛，但我不能脱离。他没有去责备彼得，然后就不把圣灵给他吧，没有，他后来也没有跟多马讲说，哇你这么怀疑我，你看你看，然后就来人啊，把多马抓出去啊 out of my world， 从我世界出去，不要让他做我的门徒，没有，他也没有跟保罗说，哈，你竟然迫害我的人，打狗看主人，你敢迫害我的人吗，然后呢让你瞎了眼睛一辈子瞎掉，没有。也就是说耶稣真的明白我们在悲伤之火当中，那个罪会让我们被罪勾到的那个后果，那种悲痛，那种痛苦，你不因你自己，你不会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去面对别人的罪，没有能力给出良善，你感到痛苦吗？你不会吗？会的，因为我们被造就是有神的形象，supposedly 理当是又真又善又美，也就是说那种怪异邪恶那种东西本不当在我们里面，但为什么就是在我们里面呢？你就是立志想行善也行不出来呢？这个耶稣十分知道，也只有他完美的人性对父神顺服到底，那种咬着牙他走过，然后他来用他钉痕手告诉你说，我抱住你，我给你能力，我有疗伤的能力，我可以让你被火，被悲伤之火烧到那种痛苦，那种愤世嫉俗，那种沮丧，那种失望，那种不想活，那种无助。他说，我可以医治你，我可以医治你那种想要以牙还牙， 我可以医治你。然后呢，当耶稣医治你之后，你才发现你经过这样的悲伤之火，你走向耶稣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的人，你会变得更丰富，不是邪恶的丰富，是良善，不是肤浅那种真理，这种世界之道，被世界洗脑的世界很多那种想法信念，什么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你就是燃烧自己也照不亮一个角落。哦，不不不不，你会变得是更深度的、更深的、更丰富的那种真、那种善、那种美、那种自由，会使你变得更好的。所以苦难呢，就把真正的你给了你，要不然苦难真的会摧毁你的。成功会让你冲昏了头，世界一成不变，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以为你就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所以他们这里人就说，哇，我们在南方，你知道我们去海边，然后真的这礼拜天主日崇拜完，我们去海边，哇，他们说你们真的很喜欢海，我们在里面游泳，那温度刚好，太美了。结果呢，后来问人家说现在几点，他说快七点多。我心想，我有游到两个钟头吗？有游那么久吗？啊，然后后来问上来问姐妹，姐妹说，假设没有两小时，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哇，太享受了。所以呢，大家都安舒，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安舒一成不变，你不会接受你自己，甚至如果一成不变，你生活呢不如你的意，你会容易埋怨抱怨的。所以你发现你自己，接受真正的你，而这个你必须要经过悲伤之火的洗礼，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对自己、对罪、对神、对世界有真正更深的体悟、认识，走过那个长经，就是走过了很熟悉的，从经验中领悟了，你才能够不被悲伤它背后的那个罪所勾到。因为只有将来新天新地是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罪。耶稣来了，他没有说脱离这个悲伤悲痛，你们的罪哈，这个时刻要我来忍受。他说什么？父啊，荣耀你的名。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成长。如果说我所爱的用脚踢我，那他们不听，那我也在神面前尽了我当尽的责任了。你们不听，你们不照着真理做，你们反而埋怨，你们反而背后论我是非，你们说我太 tough 哈，没有爱，我太糟糕或什么，或总之不管你说什么，我已经把神给我当讲的话都跟你讲了。你不请我吃饭，你以后不请我来这里服侍，我也都讲了我当讲的，我所处理的我都按照圣经之道做了。当然你可以攻击我这个人，说啊，他这个人脾气不好，他这个人没有耐心，他这个人滥发脾气，对对对对，这些都是我要悔改的，我从来没有否认。所以昨天晚上上床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学生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如果以后人家说啊，你们那个啊，然后他脾气那么不好，你就说是啊，他这样子呢，人家想自杀呢，他还让人家把人家开除，你就回答说是。然后他说，老师不是啊，你又没有逼他退学。我说没关系，他们指控我的你都说是啊，他真这么糟糕的老师，自己没有好见证还想要怎么样，这样你就说是。凡是人们所指控我的，我说你都说是。然后最后你就说，但是呢，神就拣选他做传道人，然后最后呢，他也因为耶稣的宝血遮盖，所以他上了天堂。你就回答这样就好了，因为是耶稣，他在这个世间为了荣耀父神，所以他没有逃离这个时刻，他忍受这一切，他是唯一经历过悲伤悲痛之火洗礼的人，完全的人性。然后呢，他抱住我们，当我们被火烧烧得很痛的时候，他抱住我们。所以我是很痛的，我痛的原因不是说什么，而是星星写的那句话，耶利米啊耶利米，你呢是被淹没在口水当中，你是被淹没在 你自己所爱的人用脚踢你，然后呢，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别人用脚踢我们吧。当你的配偶有外遇的时候，他岂不是就是用脚踢你吗？当你的孩子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好的父母亲啊，你的孩子很难管教的时候，他岂不是用脚踢你吗？当你坚持真理，教会有人不坚持真理，还天天呢哭啊闹的，然后呢最后呢，你本来答应应该行善的，你答应了吗？结果最后呢，你应该是上台去翻译的，你事先跟人家讲好了，最后呢你的配偶按住你的手，你就不上台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怕挨骂。然后最后是谁？最后人家只好找我，好，那我就上去嘛，没关系啊，我挨骂我就上台去祷告，去翻译啊，翻译别人的祷告啊，你应该去翻译的嘛。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悲伤之火的洗礼，所以呢你没有找到真正的你，你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的你，你不会发现真正的你，所以你还是很肤浅。虽然你已经被真理挪走了很多的肤浅，但是你只在你能够对你有利的真理上你去操作，如果对你不利呢？所以他，你发现没有，你经历过这个，这个会使你变得更好吗？伤痛会使你变得更好吗？不一定。但是主啊，我选择让这个悲伤因着你我可以变得更好，因着你的医治我可以变得更好，因着你的医治我可以变得更有深度，因着你的医治我不会去不看重别人的苦，因着你的医治我不会去藐视别人的苦，因为你就是悲伤之子，是你，是你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痛苦，因为这是黑暗的时刻，黑暗掌权，但是黑暗掌权只有那么一下下，你从来没有信任我们人类，但是你不分析技术，你也不猜疑，因为你知道你能够成全的救恩，所以你可以保护我们，不是让我们没有这个罪啊，而是保护我们在经过罪的伤害，在经过这个伤痛的洗礼之后，你可以使我们像浴火凤凰一样。虽然这句话主啊，听说是出于佛教还是什么，但是我只是说，就像你经过火的洗礼出来，你是一个最完美的人性的代表，你是末后的亚当，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带领我们新人类来对抗魔鬼撒旦欺哄的作为，谎言的作为，杀人 murderer 谋杀人的，不守真理的，藐视真理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如果没有你的救恩，我们不可能有这个恩典，我们不会成为这样的人，以至于你可以使我们成为别人的滋养品。感谢主，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是你自己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是不好，但是你知道我们信靠你，我们接受你，你就把我们掰开来，经过火的洗礼，悲伤之火的洗礼，以至于你让我们可以接纳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离开你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真的很糟，但是谢谢你，有了你的恩典，你使我们成为别人的滋养品。愿主你自己就使用今天所有听见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的人，也这样全然信靠你，他们的生命就被你来一步一步的得着，好像读者来信所写的，他们在服事当中，他们有时候很沮丧的时候，因着你他们再一次站立得住，他们从你这里疗伤之后，你就使他们成为别人的滋养品。感谢主，有这一批虽然我不认识的，或者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在各地忠心的服侍你，为他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再一次使我们以后面对这个悲伤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说，主你已经经历过了，然后呢你走过，然后呢你能够保护我们，向着你在经历过悲伤之礼之后，我们能够是你照我们所应该是的。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